就做的一个的环节呢，是讲到那个学习的评估啊，学习的评估。我在那个星星里面啊，特别那个出埃及记跟民数记里面呢，我就找到呢有六个这样的一个的学习的评估。那六个这样的评估，甚至或许呢，我们可以说呢，有那个有七个这样的评估啊。好，我们就看第一个吧，第一个评估。
郑老师，请你重新 share 一下这个
对对对
PowerPoint。
对，好，
好，看到了，谢谢。
看到了啊，就是那个第一个评估呢是那个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啊，当时的背景呢都是百姓呢在看见那个神降了石灾啊，击杀了埃及的长子，让他们可以之后得到那个法老的允许，他们离开埃及了啊，我们看到啊，在逾越节之后，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很快就到了那个红海的旁边前面啊，前无去路啊，后有追兵啊，就是那个当时这是他们的那个的情况，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他们的那个本来的那个的属灵的程度是到了是什么的程度呢？都是我们可以拿到一个 baseline data，这是一个最初的时候，这一群还没有真正受到那个旷野学堂的时候的百姓，他们的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啊？就是呢，他们到了红海他们的后有追兵的时候啊，他们就先哀求神啊。但是哀求神很快就变成抱怨摩西了啊，抱怨摩西，就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还没有对你。”谁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搞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给死在旷野还好。你看到，这是以色列民一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困难来到了，他们就这样的抱怨但是我们看到摩西的反应挺好的一个成熟的反应啊！摩西就对百姓说了：“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许作声啊！”那么，我们后来就看到了啊，神是如何的让那个红海的水来淹那个埃及的军兵啊。所以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学习的评估呢，是让我们看到那个百姓本来的那个的属灵的战况是如何。好，第二个评估的那个的。机会是什么呢？都是很离开了埃及了，又过了红海了，才进入那个圣的旷野，才3天进入那个旷野的地方了。问题是什么？没有水，没有水。出埃及记15章25节说，这是要一个的试验啊，一个的试验。比如在25节这样说的，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吊在水中，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哪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哪里？试验他们啊，这是一种的啊，也是一种试验啊。那么马拉的水就变甜了啊，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百姓基本上跟前面的过红海的时候还是一样的，不合格的，就是善王善王。在这个时候，经过那么大的一个的神迹，看到埃及的兵马都淹在水中了，还是三天之前呢、啊？你经历这个大大的一个的神迹是三天之前，干嘛到现在你没有水，你就又埋怨了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次的评估啊，一些以色列人还是彻底的失败的啊。好，我们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啊，就是百姓又刚才见证了摩西把一棵树掉到水里面的时候，马拉的水就变甜了。在这个时候呢，神就应许他们，要只要百姓听从神啊，神要将埃及的疾病离开他们，因为他们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啊，都身上都带着很多的不同的病嘛。他们现在到了那个旷野的时候，神就说，我要把这些的疾病都全离开你们，而且要让他们带领他们到了那个以琳的那个的地方啊。今天很多的教会都叫以琳啊，就是啊，在旷野里面的一个的绿洲啊，在哪里好好的享受那边的一个的美好的一个的环境啊。当他们吃那个考验是什么？就是当他们在缺水的时候啊，摩西之后就是那个百姓不合格了啊，他们埋怨，甚至想动武要对付摩西的啊，他们的不信，他们的自私，他们的忘恩负义啊，还没有从他们的心里头消除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又是一个不合格的一个的考验啊。这是一个考验啦，就是啊，考验他们内心对神的那个的依靠。当时啊，那个摩西啊，就到了那个西乃山的时候，他就用了90天的时间到山上去见神嘛。那个时候百姓没有他们的领袖的啊，最后他们要学一个等候神的一个的功课啊，也是一个今天基督徒要学的一个大的功课啊。人生里面有很多的 deadlines， 很多的一定要达到目标的，好像一些的实现啊，比如一些的姐妹，或许呢，她们看到自己的年纪变越来越大了，但是还没有结婚的对象啊，譬如一些的在应该生孩子的时候还没有怀孕，还没有做成一个妈妈，做成爸爸，或许呢，工作了，毕业了很久了，求工作很久了，但还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啊。或许呢，看到自己的健康，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这个病就已经来了？为什么身体已经那么的不好了？都是很多的人生的这些的 deadline， 人生的一些的战绩的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点的紧张的时候，我们开始呢不能够再忍耐的等候神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当人看见那个要解决问题越来越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太容易的就是自作聪明、自作主张，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事情啊。也是不是你的经历，是我的经历，对吧？但是很多时候，或许我们也经历过，到一些最后的关头，甚至好像过了我们自己定下、为自己定下的这个的 deadline， 神竟然开路的时候，发现神的旨意更美好、更高、更高，给我们的意念更高。有时候我们，或许神没有真正为我们彻底的来改变什么的事情， 甚至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的疑问，不知道。我们等待到天家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真正满意的一个的答案啊！我相信一定有的啊。但是以色列人当时啊，在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啊，就是圣经说他们见到摩西迟迟不下山，迟延不下山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在那个亚伦那里，对亚伦说：“你们为我们做一个的金牛犊吧！”啊，所以看到他们又彻底的失败了啊。而且这一次的失败，因为他们要做一个的偶像，惹神的发怒了啊。亚伦受那个群众的那个的说起，也是不合格了，也不合格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个的学习的评估，在前面的这四个，哎呀，都是不合格的来收场啊。那么，许多的基督徒认为以色列人呢、啊，在旷野的经历全都是坏的见证，都是坏的、那个表现。下面的一个却不是啊。第五个，我们看到那个第五个教学的评估呢是什么？就是神要以色列民做一个大型的一个集体的一个的作业，一个大的 project。很多时候我们做老师的也让我们的学生做一些的 project 啊，一个好的 project， 一个特别我们叫到儿童主日学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求学生一同合作做一些的作业，一个大的作业，一个好的作业，要符合以下的一些的条件的。首先，第一，就是这个作业需要有内在的存在的价值，有 intrinsic value， 不是 make work， 不是随便的做一点的事情，忙一顿没意义的事情而已，不是，是本身是有意义的。而且呢，也要求学生参与思考的，而且是每一个人都参与。在那个建造会幕的事情上啊，我们看到神要求什么，就是在以色列民当中的这些局部的也好，那些缝纫的也好，那些做颜料的也好，做皮革的也好，的木工的也好，抓油的，那些配香料的，那些在雕刻那个宝石的，那些制造那个金属的，都全力以赴，都是大家一同坐上来开会啊，商量啊，如何来做啊。而且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一定也想到，为什么神这样的来吩咐我们呢？就想到吩咐人做这些事情背后的神，他的心思是如何。而且他们要完成这么大的一个的 project， 他们也需要养成好的习惯。所以当时神让以色列人做一个的会幕的时候啊，这个会幕的建造是一个能够让百姓大大得益的一个的考验。神出了那个的题目要求，全会众各按各职，彼此的配得，乐意的奉献牺牲，完成任务。大家看到这个情况没有啊？这是一个学习的评估啊。神的子民在这个评估当中尝到了恩典的滋味。当他们按着神的吩咐把会幕做成了之后，他们获得神的赞许跟成就感，结果是什么？就是完成神的托付，多喜乐。这次来的是享受神人共处的相交的那个的喜乐啊。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的里头，或许我们也有一些的 project 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一些这样的 project 啊。我自己的教会在建堂的这个 project 也是个挺大的一个的 project， 这个 project 啦也是让许多不同专业的弟兄姐妹 都一同的来投入服事，啊，万众一心的来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的教会因为建堂的事情啊，反而最后教会分裂了啊，教会闹意见了，变成了弟兄姐妹打架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啊。这都是考验来的，都是教育的评估，对吗？那是感谢神，在旷野学堂里头的以色列民，在过去那么多的失败的里面，起码他们有一个这样比较正面的一个的结果啊。还有另外一个，郑老师找到了，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那个人口的普查的上面啊，在这里呢，老师就找到网上找到一个的画，是一个叫 Granger 的画家画出来的，就讲到那个摩西数点以色列人啊，我们也可以想象啊，在那个建造那个会幕的时候啊，或许在以色列民当中，有一些是数学家，有一些呢是科学家啊，他们或许呢在那个时候没有太大力的参与，但是在这里啊，人口普查是需要一些的专业的人啊，或许他们中间的那个数学家也在了啊，一同的努力的把他们中间的人数全数点出来啊。其实在旧约圣经里头，我们看到那个人口的普查了有两次的啊，一次呢是在民数记的一章，一次呢在民数记的26章啊，两次的都是这个人口的普查呢，也是跟他们的针对，跟他们的那个的警盾，他们的针对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要数点那些能够打仗的这些的兵的那个的数目啊。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呢，就是在西奈山的时候，当他进入了离开了埃及3个月之后进行的啊。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中间能够打仗的男人有60万啊，总人数大概估计应该是200万以上了。所以之前老师不是提过吗？430年，当那个没有进来埃及以前的雅各来到埃及的时候，只是70个人，但是不到10代之后，他们增加了1000倍之多啊！我认为也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的评估啊。让他们看到神如何的祝福他们的民族，虽然面对那么强大的那个的压迫，但是神让他们兴旺了，整个民族兴旺了。好，之后有一个的学习的评估，前面的10个失败了，有2个成功了，这个又是一个失败的一个的见证啊，一个的经历，情况是怎么样呢？就是他们从那个西奈起行的时候啊，他们走了311天，来到加底士。加底士就是米利暗在哪里洗在里面的。百姓因为没有水喝，他们又争闹了，就是在加底士的时候争闹。摩西在这个时候没有遵照神的吩咐，神说你要吩咐石头让岩石出水。但是他再一次的来击打那个磐石啊，所以他没有啊十足的来执行的任务，带来的后果是什么样？就是摩西亚伦和一切20岁以上曾经向神发怨言的人都不得进迦南。啊，这一个都让我们看到啊，在后来的最后的这一个的评估上面，他们却是失败的，连摩西也是失败的。好，让我们看一看 也有一些思考跟讨论的问题有两条。第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旅程当中经历了许多的考验，考验的结果是他们成功多还是失败多呢？你能提出一个他们成功的例子吗？应该大家没问题了，听过讲课了都知道了。第二个，学习评估是一个急需进行的一个过程了。你是个主日学老师，你评估你的教导的果效的吗？你用什么的方法呢？你是不是哪一种教导完了你就走掉了，你就认为大成任务了，都是这样吗？还是你愿意多留一下，找出学生到底得到什么？在这方面，大家，或许我们打开话筒啊，我们就来一个的讨论好吗？讲到这个学习评估方面，大家有什么的看法跟意见？我们讲完了，讨论完了之后，我们再进入最后的一个的总结啊，最后一个的总结，好吗？来，
好的，请弟兄姐妹们打开你的话筒来发言。这个题目在屏幕的上面已经有的，这一节的是这两个题目。如果你前面的题目现在想起来需要补充的话，你也可以来讲。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好，是的，来。
好。刚刚老师有提到了，就是在建造会幕的时候，那我觉得建造会幕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民以及他们的领袖都是被，就是从神那里得着的启示，然后摩西告诉他们当怎么做。我觉得这也就像是在一个现今的教会里面，当我们抬头仰望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的人眼睛看哪里，你就会在哪里，在那里思想琢磨。我就觉得，所以说，因为我们人实在是很软弱的，而且撒旦也会一直不停的来攻击我们。所以我觉得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也从这个会幕建造的例子里面，还有后来他们进了迦南，然后盖圣殿。其实都两个的点上面都提到，当时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然后在讲到那个过程当中，也都提到，神的儿女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摆上，而且在配搭。所以这让我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都要仰望神，抬头仰望神属天的，然后把自己放在神家的建造，就像以色列当时他们会幕建造，放在那个里面。你就在一个积极正向体贴神的方向在工作，然后相对论的就是在很多你看他们失败的点，都是在那个身体、那个血气、那个肉体。你真的就如果说把我今天丢在旷野，3天没有给我水喝了，然后很渴的时候，第一口喝下去的水却是苦水，我会是什么反应？所以其实这些点都让我们在思想，我们现在没有比他们强。其实，但是让我们看见，神是轻慢不得的，也得罪不得的。所以这条路，神是是非黑白分明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也不可以依靠自己，想说我一定可以忍耐，不然不信的话，你就饿个一个礼拜以后，然后给你一个很难吃的东西，或者渴了3天以后，给你喝一个虽然是需要的，但是却是很不好喝的水。但是不告诉你那个水，它对你的帮助，其实我们都会看见我们的软弱，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一定要在身体里面，也有能够交通的亲信爱主的弟兄姊妹，求主的保守带领，一直往带领我们往前进。我这是我的一个感受了，因为我始终每一次都在想，到底他们这200万的人怎么在旷野里面，怎么样靠着玛拿，怎么样靠着这个 磐石出来的活水，怎么样靠着他们的衣服穿不破，鞋子也没有磨破，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这已经告诉我们，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唯有的就是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被主拯救了，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紧紧的靠着神，把自己放在教会的身体里面，然后但是是领受那主所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能说放在教会里就，万一教会里面有糊涂人呢，我说糊涂的领导呢，对不对？抬头都要仰望是神的。那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一个终止的时刻，一直走到我们习了地上的劳苦、okay? 但是如果我们在哪里失败了、我们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一个愿意祝福我们，是一个愿意是带领我们要走那个属天路程的，他不是咒诅我们的神。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有失败了，你绝对不要停在那里，一定要再起来回转过来、继续往前走、这是我的分享的。
是的是的，很好很好啊，两个的成功的例子，神满意的都是在建造那个房屋的事情上啊，就是建造会幕跟那个建造那个圣殿的时候啊。今天其实神要我们建造的更重要的，比建堂建那个地方的一个堂更重要的，是建造一个灵宫啊，一个那个神的一个基督的身体啊，一个真的能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台的这样的一个的教会，真的是需要弟兄姐妹各按各职的配合一同来建造的，一个人做不成的，一定是一群的人一同的来建造才成的，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提醒啊，谢谢 Susan。其他的人呢？那个教学的评估，学习的评估，你如何评估你学生的学习呢？你是一个母亲，一个父亲，你如何评估你的孩子的成长呢？他们的学习呢？评估重要吗？一般我们用什么的方法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评估我们能够用什么的方法评估？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哦，是。
Winnie， 欢迎。是谁呀、
哎呀，是我 ，Winnie。我觉得上帝是给以色列人一些的考验，就是来评估他们有没有达到了那个被教导的那个成功的那个完成的例子。那我们每个基督徒也是在跟随基督的路上，也是不断的经历神给我们的各样的考验。如果胜过了，就是能够满足神考验我们，锻炼我们的那个，
也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的进步的一个的表现哈。
对，是，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那以色列人那样，就是会胜不过，会跌倒。那这时候也需要就是教会领袖能够这时候真的是能够帮到我们。
好。我要问一个问题。一个评估，什么是好的评估？什么是一个不太适合的一个评估？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有一些方法是适合的，有一些方法是不适合的。什么才是适合的一个的评估呢？ 需要有什么的条件？饶恕我在这个问题上面多讲一点，因为呢，张老师，我的医生呢的工作呢是评估的，我是教育评估的啊、我医生是的工作啊、我是一个考试的啊、编写考试卷的一位的老师啊，那么考试大家都知道很重要啊，考试就是知道学生他们达到什么的水平啊，我们要写那个编写那个考试的那个试题啊。那么当然我知道什么是一个最好的，什么是好的评估，什么是不合格的一个评估啊。不合格的评估是什么呢？不合格的评估呢，就是跟那个学生的程度完全不挂钩的啊。比如一些的考试啊，一个的题目啊，是完全超乎那个学生的水平的，他们根本没有方法成功的，他们一定是注定失败的。那个评估没意思的，因为你评他一定是不合格的，一定是不合格的。譬如一个小学生，我们给他是大学的一些的考试题，他们肯定是不合格的，因为他不是那个程度嘛。他连那个题目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呢？对吧？所以注定一定是不合格了啊。倒过来，有一些的评估呢也完全不让我们拿到一些有用的资料的。譬如我的学生是大学生，我给他的是小学的问题，那么他们都拿100分的，那么对于我有什么意义呢？一点都没有告诉我什么。他们念大学的当然不是小学生的程度呢，所以这个考验呢，对他们就不是考验。什么是考验呢？考验就是适合那个学生的程度的。当事人是有机会合格，也有机会不合格的，就让我们知道他到底那个水平在哪里。大家明白我讲的是什么吗？啊，所以让我想到属灵的考验其实也是一样的。神给每一个基督徒的考验都是按照他们的水平来提供给我们的，因为他是一个不误事的神，他不会给小学生一个大学生的考卷，也不会给一个大学生小学生的考卷，不会的。所以保罗在哥伦多前书说什么？神给我们的考验都无非是人所能受的，都是我们可以成功的，有机会成功的。当我们觉得自己忍受不到的时候，神会怎么样？神会为我们提供一条的出路，让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所以我们面对人生的每一个的挑战也好，考验也好，试炼也好，试探也好，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的能力的范围的里面的。千万不要看到一个的这样的考验的时候，我们就说了我是不可能成功的，我是注定失败的，一定失败的。不是的，神容许这个考验临到你，你是有机会可以胜过的，但是你要靠着神的恩典胜过。这一点张老师也常常提醒自己的就是在老年的日子也有一些人生的关口是面对有大的难处的，你是一个人靠自己是过不了的，你要依靠神。这些关口靠着神的能力都是可以胜过的，这就是评估的一个最主要我们要记得的东西。 以色列人在埃及大概旷野的学堂，有不合格的，也有合格的。他们不能埋怨神，为什么神给他们的考验太难了，太艰难了，太困难了，他们是无法可以成功的，不是。他们其实靠着神都可以成功，不是看到了吗？当他们就是面对红海的时候，看到没水喝的时候，看到没耕地、没种地、不可能种地这些情况下，神都提供一个出路给他们的。所以呢，这个教育的评估也是我们在设计我们的课程的时候，当我们教导学生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如何来知道我们教导的，我们的学生都拿到他们应得的那个的教导。刚才我问过一个的问题，就是有什么的方法，用什么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的。一个直接问学生，特别是你教导成年的，我们更需要的带着谦卑的态度跟学生姐姐来说，哎呀，你参加了我的课程了，老师这样的来教导，对你受益吗？对你有用吗？我如何能调整我的教导，让你的学习可以更到位呢？可以直接的问他如果他是坦白老实的跟我们说的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谦卑的能聆听他们所说的，我们可以改进，可以提升，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对吧？一个直接的问学生。当然考试也是一种的方法当然在教主日学的时候要考试呢，学生一般都不太喜欢的不太喜欢。但是你可以问学生，所以可以问学生。还有另外一个方法老师要提到的是什么？问同工。我希望我们教导的时候我们都是团队的教导，不是你一个人来教导。我希望你教导的时候，你要带着一个同工一同来教导，也可能是你栽培一个的同工，也是亲王教姐你是在培训一个接班人。反正是你教导的时候，不要你自己一个人，总是带着一个的同工，两个同工一同。这些的同工就能够很客观的来提醒你，也可以把你的那个的盲点点出来。这个太多这些的问题了，盲点都是我们的那个常有的一些的问题所以呢是值得我们这样的来评估。还有一个评估的方法是什么？透过作业，这是张老师爱用的方法，请学生们做一点的作业的反馈在文字里头发给老师，让我知道你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东西，让我可以有机会补救，做一些补充的教导，也可以让我给学生更多一点的延伸的学习。接着来的这里有一些的文章你可以看啊，这里有一些的文字你可以读啊，这里有另外的一个视频你可以看啊，这些的事情呢都可以帮助学生继续的来学习。这些呢都是那个评估。但是如果在学生的学习的里面，不单是认知上面的一个的评估，乃是在他们的在感情上面的情感方面的评估，或是在他们生活的落实实践出来真正的行道，这些的需要我们跟学生们真正的一同行，一同走，一同生活，一同了解他们所以最好的老师应该是要跟学生打成一片的看到学生学到的功课真正的也落实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需要的都是跟 这些学生的父母有好的联系，因为你可以跟学生的父母那里知道学生有没有好好的落实他们学到的功课，对吗？这些都是教育的评估，千万不要教导了就认为你的教导就完成了，需要怎么样评估，需要知道，确实的知道你教导了，但是你的教导到位了没有。好，还有没有别人要加入来的？ Lisa， 谢谢你。
哦，我有一些自己的看见啊，我想也这里学习的评估，我也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神的评估是很奇妙的啊，他没有评估你对我的话语记住没记住，记住几条了，他就是把一个困难放在你面前，你过还是过不了。
嗯，
就是我联想到我们的现在的评估也是的，就是好像，对小孩子也是的，要求他考试通过，但是他是不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他能不能战胜一个个困难？我就是这次从今天你说的这个评估中，我最大的感想就是怎么样去评估，什么是真正的评估啊？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思考去学的。
嗯，
就是困难问题是最好的评估的一个办法。
你说的很好，说的很好，因为我们圣经教师最重视的不是头脑的认知啊。教导最重要的不是单单让学生明白一些的概念，因为这只是头脑上知道，这是一个对低层的一个的学习而已啊。真正的学习不单是要头脑认知，还要那个在情感方面靠近，还需要在行动方面能够落实啊。不是不单是知道如何，乃是真正的落实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我们学到的全是头脑的认知，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一点的影响都没有的话，我们的那个教导是不到位的。所以最好的评估， Lisa， 你说的很对了，就是一个真实的在我们生活里头出现的一个的挑战，一个的考验，这个的真正的试出来了，你合格还是不合格？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一切的答案，但是我们就是不行出来。我们可以知道一切理论，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一点的影响都没有。教导最重要的不是头脑的认知，是生命的改变。我希望大家都记得这句话，是生命的改变才是我们圣经教师最关心的事情，也是神最关心的事情。谢谢 Lisa， 让我们最后进入最后的一个的环节，最后的总结了，就是认识设计学堂背后的神。我们刚才今天已经听了，我们讲到那个旷野学堂，讲到神选择了一个怎么样的环境，他呢设计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布置，一个怎么样的课堂，他对他的子民的了解，知道他们的需要，为他们先解决了他们的一些的问题，他们最必须解决的一些的问题，引起他们学习的动机，然后把最重要的功课，四个重要的功课让他们学习，而且呢也让他们学到一些其他的东西，都是对他们生命有用的一些的东西，然后神就不住的评估。虽然我们的神是一个全知的神，他仍然是考验他的子民。我们是有限的圣经教师， 难道我们不评估吗？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真的是教师的楷模，他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有很多的，我希望大家在听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有很多想到你作为一个主日学老师可以提升的一些的方面啊。那么之后的时候，我们回头看设计这个课程，这位的校长，我们的神对他有一些的想象。我们可以想象这些以色列民在40年当中啊，他们每时每刻跟他们的那个的老师摩西相处，他们自然对摩西也好，对神也好，都有很深刻的印象。他们会问，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好，首先我们讲到那个认识学堂背后的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特别在旧约圣经，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那个神的名字，圣经里有很多神的名字啊，这些的名字都是跟神的属性是有关系的啊。譬如啊，神期望他的子民看到这个课程背后，看到这个神，他是一个期望他的百姓完成而且自愿的来服从他。但是这不代表这位神是一个压制性的神，反倒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愿意跟人有对话的神。你看到百姓多次也有埋怨了，也跟摩西有理论了，有这些。当然有一些是很可恶的不应该的。但是呢，神真的是一个有怜悯的神啊，他呢是愿意跟人来对话啊，跟人来对话的。除非是太离谱的，否则呢神没有历史的降祸给他们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不信，你真的犯严重的罪，那么神是要追讨的啊，这是追讨的啊。你记得吗？他曾经差那个火蛇到以色列人的中间，咬死了很多的啊，对吧？一个民数记21章那里讲到的那个审判的恐惧，其实也是神对人的一个的恩典来的，是让人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啊，让人能够远离罪。这好像今天痛，我们有时候犯错了，我们跌倒了，或许我们被火烧伤了，这个痛其实是一个恩典来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不要把手放在那个火里头啊。我们知道有一些有麻风病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样？他们就没有这样的感觉，把手放在那个火里头的时候，把你的手都烧萎了，都不知道是为什么事情，对吗？所以这个痛，能够忍受痛，是神的一个恩典来的啊。但是在神的审判来到之前，也必定有一个的劝勉，也有呼吁啊。这位神，他是一个乐意人自动自发的选择来爱他，亲近神，他来忠于他的一位神啊。所以我们看到在旷野学堂里头看到这样的一位神，他也是期望子民过着节制跟那个圣洁生活的神。我们回到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 在埃及430年，雅各的后代成了一群怎么样的人啊？为奴霸道时代之后，他们彻底的改变了，忘记了他们的身份，每天被奴役求生存，没有自由，不再积极的敬拜侍奉真神，过着的都是行尸走肉的一些的日子。离开埃及的时候，一群无知的乌合之众，进入迦南的时候却变成能够为耶和华神取得胜利的军队。我们不能说40年之后以色列人就变成一个完全是合神心意的一群人。但是今天犹太人是一个怎么样的民族？最起码的我们说他们是一个一神宗教的一个的民族。当然有一些的犹太人还是多神教的、无神论的，甚至是泛神论的，这些都有，但是他们不可能是主流。主流的犹太人还是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的神这是创天造地的神，也是跟我们的民族有立约的关系的一位神啊。这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有的一种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时候来的？都是从这40年的旷野学堂之后的一个的结果吧。旷野学堂是神专门为以色列民提供的一个操练生命成长的一个的课程。每一个的环节都由神的目的有意义，不仅带领了当时的以色列民，也成为对后续的启迪和教导。旷野学堂深刻的改变了以色列民，初步建立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敬拜，使他们成为一个以信仰为营聚核心的一个的民族啊。今天 being Jewish 成为一个犹太人是什么意思？只是一个种族的一个的名称吗？只是一个文化的一个的名称吗？其实也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的名称，代表他们是拥抱一个一神宗教的一个的民族。